再重复一下哈，没有录到。好，这个都是要放 website 的，所以一定要录哈。好，今天为大家开示的题目是五种让未成熟的心成熟的条件。好，一颗成熟的心啊，才可以朝向解脱。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未解脱，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成熟。那要怎么才能够使心成熟呢？佛陀在这个安古达拉尼迦亚增支部，增支部是数目的哈啊 ，chapter one, chapter two, chapter three， 它那根据它的数目字来安排的。那 chapter 这个 nine 啊，那么这个 chapter nine 这个呢 ，Meghya Sutta 啊，就是讲如何让未成熟的心成熟以朝向解脱的。那这个 Meghya 呢，是佛陀的侍者 Gaudiya。 那个时候呢，因为阿难尊者还没有成为佛陀的侍者之前呢，佛陀已经换了很多的侍者。那刚好那个时候呢， Meghya 是佛陀的侍者，他们两个人呢、啊、就在这个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恰利嘎啊，在恰利嘎。那一天呢 ，Meghya 要去托钵啊，要去这个江都伽玛托钵，然后他就问佛陀了，佛陀就允许他。那这个 Meghya 托完钵之后呢，他就去到 Kimikala River 啊 ，Kimikala 河边呐、啊，然后吃完他的中餐的时候呢，然后他看到了一座非常优美非常宁静的这个 mango 这个 mango 芒果园、啊、那他看到这一座芒果园的时候啊，非常宁静非常安幽宁静的地方，他就觉得非常高兴。他说这个地方呢，真是给我们这种啊为了要解脱的人修行的地方。嗯，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跟佛陀说师尊啊，明天呢我就要去这个芒果园啊修行啊，以朝向解脱啊，脱离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那佛陀就跟他说啊，稍安勿躁啊、哦，稍安勿躁，现在呢只剩下你跟我两个人罢了，你就等其他的比丘来的时候啊你才去吧。那这个 Meghya 他说世尊啊，您该做的都做完了所做具备的，你该做完的都做完了，意思是说你的烦恼已经完全被去除了啦，你就不用再禅修，不用再去去除烦恼了啦。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还有很多烦恼，我需要勇猛精进修行以去掉我所有的烦恼，朝向解脱，所以呢我要去这个地方。那佛陀还是说你应该稍微等一下啊，等令其他的比丘来了你再去。但是呢这个 Meghya 很不听话，佛陀都已经讲了两次了，他说不行啊，世尊你所作具办了啊，我们还没有解脱啊，所以我还是要去修行。那佛陀再第三次叫他说你再等待一下， Meghya 还是不听话啊。然后呢我听到一位这根据一位这个大法师讲啊，那个 Meghya 呢那时候在托钵的时候呢啊，在路上啊， Meghya 呢把佛陀的钵啊放在路边呢，他自己就去了。你看这样的学生都有哈、哦、跟着佛陀哦，竟然把他钵放在地上自己去禅修去了哈、哦、那佛陀说啊， Meghya 你竟然讲说啊你要修行要修行要解脱痛苦，我没有话可说了。你竟然拿这样的话来讲，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就去吧、哦、那 Meghya 就很高兴了，离开佛陀了，就去到那个这个芒果园、啊、 然后他就坐下来打坐。一坐下来打坐的时候啊，他心中呢根本不能够专注，心中想的都是贪欲、欲望，啊，都是欲望。欲望想了过后呢，又升起嗔恨，嗔恨想了过后又升起这个缠道的心呢，三种邪思维啊，啊，这个贪欲思维、嗔恨思维跟这个缠道思维。所以他就很奇怪，他说：“我的天哪！啊，我出家就是为了解脱，来到这么幽静的这个芒果园呢，我竟然被这三种邪思维给控制住，哇，实在是太奇怪了。”好，所以他做不下去，都是烦恼，他做不下去。其实呢，佛陀呢，通过他的神通啊，早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 Maggie 去禅修，他如果去禅修的话呢，他一定受这三种烦恼控制影响，他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但是佛陀呢，他不想讲出来，啊，讲出来呢也不信嘛，让你自己去受苦一下，自讨苦吃，你才会相信哈。所以当初呢，佛陀呢阻止他去呢，是因为佛陀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他。啊，只是 Maggie 也不听话啊，那你不听话就让你去尝试吧。那为什么这个 Maggie 啊呢，来到这个芒果园呢，会受这三种邪思维所控制住呢？啊，为什么这三种邪思维会占据他的心呢？根据这个论书的解释啊，那是因为呢 ，Maggie 啊在他前世。啊，是国王。当他是国王的时候，他曾经来到这个芒果园呐，跟他的妃子一起享受游乐，所以都是贪爱啊。啊，所以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过去啊，因为过去呢，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一旦发生过呢，它会在我们的心流里面留下这个印记 impression。好，那你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过去所留下的这个印记啊，会重新浮上来。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好像似曾相识。那个就是因为前世所留下来的印记，他的 impression。好，你看到某某人，哎，好像似曾相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都是过去留下的痕迹，啊，他的印记。所以，因为他跟这个妃子啊，在这个花园中啊，一直游乐嬉戏，所以呢，他就升起了这些贪爱的思维啊，这是他的因啊。那这个 Maggie 啊呢，就离开了佛陀，哎，不，离开了这个花园呢，芒果花园，然后就去见佛陀，就跟佛陀讲，他来到这个花园，他的心怎么被这个这个贪欲的思维、嗔恨的思维跟缠抱的思维所占据。那佛陀就跟他开示了，好，他说 Maggie 啊，如果一个人的心呐，还没有成熟。道可以解脱，那有五种方法可以让没有成熟的心成熟。所以听好来哦，第一个是什么呢？清净善知识。第一个啊，清净善知识，这是个非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法句经》啊有讲了，《法句》不是《法句经》，那个《吉祥经》啊，啊，第一句跟第二句，第一句是远离恶人啊，第二句是清净善知识。好，那什么是善知识呢？谁是善知识啊？你要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你的善知识？你要通过他的身口意来判断，他的身有没有符合这个戒律啊？他的口有没有符合这个戒律？然后他的心呢，有没有贪嗔痴啊？ 如果他的身跟口都符合戒律，然后他的心呢，切发这个贪嗔痴的，那这个人呢，大概可以成为你的善知识了。啊，这个 criteria 标准呢是很重要的哈，不然呢，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善知识？那如果你跟错了，你也就跟着完了。啊，你跟错人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跟错人，跟错人的话，你的这个修行的道路也跟着完了。所以呢，这个善知识非常重要。有一次呢，阿难尊者哈，跟佛陀说，他说：“世尊呐、啊，他说整个修行的道路上呢，善知识占了50%。”那佛陀跟他说：“阿难呐、啊，你错了，在整个修行的道路上呢。”善知识占了100%，不是50%。然后佛陀说啊，就是因为我啊，我的出现呐、啊，众生可以听闻戒定慧四圣谛八正道而朝向解脱。如果我没有在这世间出现的话呢？众生呢，有机会听闻戒定慧四圣谛八正道而朝向解脱呢？所以说善知识是修行的100%。那现在佛陀已经不存在了，佛陀已经不存在了，那谁是我们的善知识呢？有两方面啊，第一个，佛法是我们的善知识，佛法。那第二个呢，当然是僧伽啊，僧伽，但僧伽也是有分嘛哈、哦、那要靠你的智慧去衡量呢、啊、衡量哪一个僧伽是值得你去追崇的，值得你去追随的。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从他的身口意来衡量他。好，那不只是身口意哦，一个很好的善知识呢，也要具备这个经典以及论点啊，经藏跟论藏的知识啊。因为一个善知识呢，如果他没有具备啊这个经藏跟论藏的知识呢，他那他弘的法是谁的法？可能是他自己的法。好，那他自己的法是圆满的吗？如果他自己没有证到阿罗汉，他所弘扬的法未必是圆满的啊，所以呢，他一定要有经藏苏大跟阿毗达摩的这个知识，这样呢，依照这个经啊苏大的知识跟阿毗达摩的知识，他弘法，这样他就是弘扬佛陀的教法，不是他自己的法啊。现在很多出家很多人呢冒牌的啊。都是弘扬自己的法，并不是弘扬佛陀的正法。那一个善知识呢，他是真正的善知识，他所弘扬的法呢，都是朝向解脱的啊，他不会去 entertain 居士啊，居士喜欢听这样的法，我就讲这样的法给你听，他不会去奉承啊，去 please 这个居士的啊，他讲的法呢是让居士呢可以减掉他们内心的贪嗔痴，让他们朝向解脱啊。一般上呢，这样的法比较少人要听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很多出家众啊就为了恒顺众生呐、啊，就讲众生喜欢听的法啊。所以你越讲，你在开示的时候啊，越会开玩笑，哈、啊，越会讲笑话，越讲一些比较平庸的啊，比较 ordinary 的，比较日常生活中的呢啊，这样的经啊，更多人听啊，2-3千个人都可以来听，啊，你要讲深一点的啊，解脱的呢啊，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出家众啊，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到底要讲怎样的经啊？啊，奉承居士的经讲下去呢，自己讲的也很不是味道啊。 神的法讲下去呢，人数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了。好，好，所以第一个条件呢，要让心啊，未成熟的心成熟呢，第一，你一定要有善知识，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好，第二个，第二个呢，他一定要具备这个德恨啊，德恨也就是说，他要遵守他的戒律。那如果是对比丘来说呢？因为比丘有227条戒嘛，所以他一定要遵守他的227条戒。那如果对一个沙弥来说呢？他有十戒，他就要遵守十戒。啊，那如果对一位居士来说呢？啊，他要遵守五戒。啊，那在禅修营里面呢，要遵守八戒。好，所以这个戒呢，不可以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呐、破戒，不管是比丘也好，沙弥也好，哈、居士也好，当一个人破戒的时候呢，他心中就会起这个懊恼，因为你破戒了过后，你就会起了一个疑惑，然后起了一个这个追悔呀、悔恨呐、后悔呀、然后追悔呢，啊，悔恨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新的调举。一直想，哎呀，我刚才破了戒，我不应该破戒的，为什么我这么舒服，为什么我这么没有正念啊？那就一直在那边想，就造成了心起了很多妄念。那个时候啊，心怎么成熟啊？心被这个追悔，被这个调举给占据了，定也修不下去了，也没有正念了。当你拼命在想的时候，已经失掉正念，没有正念更加不能够培育定力，没有定力智慧怎么成熟呢？所以说呢，我们持戒的时候呢，就要持戒的很严谨，不要随便去破了那个戒。一次破呢，第二次也是随便，第三次也是随便。结果呢，持戒守得不好的话呢，修定呢也会比较难。因为当一个人破戒的时候呢，表示说他的心还很粗，很粗啊。他还没有细腻，心还不够细腻，心还很粗，很野，这样的话呢，要修定呢是会比较难一点的，因为修定，你知道安波念呼吸这么微细，那心这么粗，两者不能相应嘛，所以当一个人呢，他不破戒的时候，表示他心很小心，很有正念，这样的话呢。他要修这个定的时候呢，成功率比较高。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第二个呢，要使到未成熟的心成熟呢，我们一定要严守我们的戒律。那今天呢，我们到明天呢开始我们就要守八戒了嘛，在这期间呢也要守好你的戒律。好，第三个呢，要让这个未成熟的心成熟啊，你一定那个参修者呢，一定要有机会时常听闻一些特别的教法，这些特别的教法呢，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帮助，然后呢，又可以让我们的心啊很 clear 啊，很清楚，很清明。什么教法呢？佛陀说要时常有机会听闻，比如说少欲知足，少欲望，去掉很多欲望，去掉一些欲望，少欲知足 contentment 啊，知足呢，这个少欲知足啊，这个对修行啊很有帮助，非常的有帮助。之前呢，我就少欲知足，少欲知足，我不太理解。后来呢，我跟你讲讲我的经验哈。我去了美国啊，我去了美国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都是跟美国人住在一起。那美国人呢，不像我们东方人，东方人呢比较会扶持这个在家种，而且东方人比较喜欢布施布施食物来供养这个在家种啊。但是美国人这不是他们的文化啊，所以他们可能不太熟悉。 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跟那个美国人住，那美国人也很忙啊，不像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人呐、啊，有菲律宾女佣呐、啊，柬埔寨女佣呐、啊，印尼女佣呐、啊，很多东西呢都是女佣主要我们拿去供养，所以呢，跟这个美国人比起来啊，哈，美国人这个人工是非常贵的啊，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做，包括房子的修理都是要靠自己的，因为他们人工太贵了，所以呢。我跟他住，跟这位美国居士住啊，他又要上班。我想想，他一天要供养我两餐啊，哇，苦死他了，他一定很苦。虽然他会做得很高兴，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的时间嘛，哈、哦。所以想来想去，哎呀，倒不如我吃一餐算了，啊，为了不要麻烦他，啊，我吃一餐啊，你就十点给我一餐，一次过。哦、那吃了一餐，这个就是知足嘛。啊，本来两餐的啊，现在为了不要麻烦别人，我看到减少一餐，就剩一餐，叫知足嘛，少欲嘛，少欲望了嘛，啊，然后知足，满足于一餐，好、啊。那刚开始吃的时候呢，吃了一餐过后呢，几天下来呢，觉得身心啊很舒畅，非常的舒畅。然后早上呢，可以坐很久，因为不用吃早餐嘛，啊，不用吃早餐，那早上就不用想着哎呀要吃早餐要起来了，所以一坐呢是坐三个小时，所以我每早上坐三个小时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因为不用吃早餐，所以后来呢，吃的就长期的时间就增多了，啊、哦。因为你吃下去过后呢，肚子饱又不能打坐了，哦，又要等时间去消化，那很多我们的精力啊，就花在这个消化食物那边了，啊，就时间就这个拖那个拖，然后食物还没有消化完，又午餐呢，哎呦，很苦，哦，又要吃午餐，又要把食物往里面吃，然后吃下去也又难消化，又要去睡觉了，睡一个觉又再来打坐，你看那个两餐呢都很苦哎，都是浪费时间。然后吃了一餐过后呢，哎，身心很舒畅，身体也很轻，心也很安静。然后呢，最重要的呢，我一向来都有这个胃胀风的，啊，吃了一餐过后呢，我的胃啊好得不得了，健康非常的好，禅修非常的好，心情特别的愉快。啊，这个就是少欲知足所带来的无比的利益啦！啊，我自己没有体验，我不知道。啊，我体验了，我就知道。所以回来马来西亚过后呢，虽然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哎呀，想到啊，一餐带来的好处啊，这个食物已经不太重要了。啊，有比较嘛，那个吃了过后身体又好，打坐又好，健康又好，你还会选择要吃吗？你就不会选择要吃了。所以这个叫少欲知足啊，啊，那为了使没有成熟的心啊成熟，我们就是要听这样的少欲知足这样的一种言谈啊，不是叫你吃多多睡多多钟情啊，不是叫你去follow 你的 desire 啊，去随你心中随心所欲啊，不是这样啊！你要想什么就做什么，要吃什么就不是这样的 talk 呢，对我们呢修行是一个很大的障碍。OK， 好，那过后呢，佛陀也讲，还有要哪一种言谈呢？就是独居啊，独居的言，比如说有一个出家众啊，师堂讲独居的好处啊，独居有很多好处哈、啊。第一呢。当你独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讲话了，啊，不会讲话了。那如果跟人家一起住呢，就会开始讲话。然后你再 analyze 分析一下你所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都是 gossip， 很多时候啊都是 gossip 啊，就是那种无聊的话啊，没有意义的话，这个还不要紧了，再讲多一点呢。啊，就会讲别人的坏话了，啊，那个人怎样啊？那个人对我怎样啊？那个人多坏啊？那个人什么来都来，所以这个语言呢，就不能够守，把这个 我们嘴巴有四个嘛，四个嘛，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嘛。在我讲话多的时候呢，四个都来了，破戒了。戒一破，心不能定，心不能定，智慧怎么成熟呢？啊，所以这个是独居的好处啦。那在 retreat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强调 silent。所以虽然呢，身体很多人啊，大家住在一起，但是心是 silent 的话呢，啊，不讲话呢，我们也可以算是独居。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来 retreat 呢？因为 retreat silent 嘛，训练我们不要讲话，啊，然后专注在我们的禅修业处上，这样心才能够清明，然后进入定的状态。所以这种呢，啊，关系到独居的好处呢，这种的言谈呢，啊，也时常要去听，啊，那接受下来呢，佛陀又讲说，我们还要多多听啊，怎么利用这个，怎么提起精进力的言谈，啊，怎么提起精进力的言谈呢，啊？可以讲佛陀时代的例子。也可以讲我自己的例子，啊，讲自己的例子比较亲切嘛，啊，我在开始这个学禅的时候啊，啊，第一次呢，我去这个槟城的一个叫做 MEMC 的道场，啊，马来西亚坐禅中心呢，啊，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禅修啊，第一次就四十天喽，嗯，然后呢？那老师说不可以讲话，嗯，我就把嘴巴封上来，不可以看东看西，我从来就不看东看西了，啊，不可以看上去，我也没有看上去，把眼睛往下看 cast down 大概三尺到四尺，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吧，啊，那我每天就这样走了，从来不看东不看西的。然后我的一个另外一个禅修者，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通谱嘛，通谱就大家排排睡嘛，哦，我那个禅修者呢跟我睡了四十天，啊，那脸呢，啊，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这个叫精进啊，长什么样子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四十天过后 retreat 过后我才开始抬头看到，啊，怎么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叫精进啊，好，啊，那另外呢，后来呢，我去了这个缅甸，然后我只睡四个小时，嗯，我睡四个小时，十点睡觉，两点起床。那两点起床，我一起床过后呢，我就去打坐了啊，哦。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一个 building 罢了。然后我们去打坐的地方就是老师睡觉的那个地方了。那我去那边坐的时候，开始坐了，我已经静行一个小时，两点到三点我静行嘛，三点到四点我打坐嘛，好，那静行了一个小时，开始打坐的时候，我的老师还没有起床呢，我的老师还没有起床啊，好，那去到缅甸的时候呢，因为习惯了睡四个小时嘛，有时候只睡一个小时，那是很苦的啊，但是那个时候精进力非常的强啊，啊。经济力非常的强，然后不管了，不管一切，就是努力用功就对了。然后离开了马哈西道场过后，去到帕奥了，因为习惯了嘛，习惯了不看东不看西，习惯了不会讲话啊，所以第一次去这个 MEMC 刚才讲的40天呢，40天结束过后呢，要打电话啊，要回家了，要打电话，电话拿起来没有声音出来。声音出不了，因为40天没有讲话了。那后面那个另外一边的人一直喂喂，你可以讲大声一点吗？喂喂，听不到。我说我已经出声了，但是声音出不来嘛。好，然后后来呢，离开了就去到帕奥道场，习惯了不讲话嘛。但是帕奥道场呢是习惯讲话的，好，他们不强调这个敬礼的，因为这个帕奥禅修者啊，他们一修就是修两三年了。两三年不讲话，他们那里受得了？所以呢，道场是没有敬礼的。那我一去到那边，我不习惯，是我是第一位这个外国女众哈，去到那边呢，那帕 塔奥道场呢是比较不像阳光大城市嘛，是比较这个 village 的地方呢，特别喜欢外国人嘛，所以呢我一到那边呢，大家拼命跟我讲话，我就很不习惯哈，很不习惯呢，最后呢没办法了，我就跟他们抗议了，就跟老师抗议了，啊，也没有跟老师抗议，大概他们知道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在走路的时候呢，哎，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次呢，什么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我就很奇怪耶，哎，怎么好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话的呢？后来呢，才知道呢，那个老师啊 ，announce。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跟善戒法师讲话啊！所以你看这个，你精进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的啊。别人看你精进呢，人家就会尊敬你啊，会跟着你学啊。那我去到那边，因为我习惯两点起来嘛，哈，两点起来走了一个小时，那三点我就去禅堂了。结果呢，禅堂门都还没开。然后我从那边要去到禅堂呢，要经过很一段很黑暗的路嘛。那去到那边门还没开，要回去吗？很暗那个路哦，不行啊，只好坐在禅堂外面打坐。那个时候啊，我还不知道帕奥是有疟疾的 ，malaria， 疟疾是不可以被蚊子咬的哦。那我三点在这个禅堂外面打坐，你知道我中疟疾的机会率有多高吗？然后三点半过后，他们塔奥才开始敲钟，啊，才三点半才有人来开这个禅堂的门了，啊。然后在我这修行的过程中啊，中餐过后呢，我从来没有午睡的，啊，从来没有午睡，我觉得午睡啊浪费时间，啊，一吃完餐过后我就去打坐了，从来没有午睡，啊，这个就是精进啊。啊，今天讲给你听啊，就是希望鼓励你啊。我也可以讲佛陀时代比丘的例子，但是你会觉得这么遥远，哈、啊。讲我的故事呢，人在这边啊，可以鼓励你。明天开始呢，精进用功，你看你的老师是怎么用功的，啊，就会激励你啊。目的是为了激励你，不是自我表扬啊。啊，现在我没有办法了，现在年纪大了，没有这么大的精进力了，啊。所以我们一直要听，要使未成熟的心成熟，就是要听这样的可以激励人心的这个言论呢、啊，啊，然后呢，啊，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戒定慧啊，啊，定啊，听这个观怎么修定的言论，然后怎么提升自己智慧的言论。如果呢，一个修行者呢，能够时常有机会听到这些少欲知足啊，怎么勇猛精进啊，怎么这个怎么独居去掉烦恼，那怎么修定修慧？如果这个一个禅修者有机会听到这种言论的话呢，啊，时常有机会听到这种言论的话呢，他未成熟的心呐、啊，慢慢就可以成熟了。因为你听多，你就会跟着去做，啊，所以这样你未成熟的心就能够成熟。好，第四个呢，要使未成熟的心成熟啊，就是要提起精进力，去掉已生的烦恼，然后提起精进力，增长啊所有的善法。已生的烦恼啊，有很多嘛，哈，贪嗔痴啊等等。那对一个比丘来说呢，啊，已生的烦恼啊，比如说对这个异性的性欲的幻想追求等等，这是比丘最大的要克服的一个这个安活生啊不善法。这边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泰国比丘啊如何克服这些的，克些对这个性欲的这个幻想啊。有一个泰国比丘呢，他们是头陀行啊，啊，他们就是 forest monk 头陀行啊。有一天呢，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是一个人呐、啊，拿着一把雨伞呐、啊，然后到处去森林里行脚， 啊，找一个山洞啊来住，啊，就是独居啊，啊。那有一位呢，阿加，有一位阿姜呢，他就去到从这个泰国啊，去到这个辽国去，老啊，去到辽国，然后过了那个河呢，那有一天呢，来到一条河，他就在那边休息，洗澡，在河边洗澡，那突然间呢，来了一条三瓣船呐、啊，船上有两个女众，啊、哦，当这位阿健呢，他眼睛一看去，看到其中一个女众，这样两个眼睛这样一肯定啊，他全身像触电一样，啊，全身像触电一样，他说啊，从今以后他就完了，好、哦，他这样讲，触电过是话都没有讲，他就回去过后呢。就再也不能打坐了，这脑袋呢就是想那个女孩子罢了，啊，一闭上眼睛呢，呼吸还没有呼吸罢了，那个女孩子的影像就出现了，根本没有办法打坐，啊，他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影子给丢掉，然后呢，他怎么写呢？啊，我读给你们听哈。他说：“这个想这个女孩子的念头啊，啊，是如此的强烈，使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念，整颗心呐、啊、就飞奔向，仁恩河岸上那位美丽的女子，因为他是在河岸上看到她的啊。我尝试各种方法，但都徒劳无功，意识实力。”意象是火上加油啊，若有一刻分神，就足以让心飞向那个女子。有时呢，我使用心方法来调伏心，但心呢却马上回头跑回那女子身上了。我也试了各种方法来惩罚我的心，只是心拒绝臣服。连续几天几夜，我交替地坐禅、立禅或精行，观察心是否不再沉迷于爱恋中。然而，这一招啊还是不管用。于是呢，我既不坐也不躺，只是站坐或走动。尽管如此努力，我心呢、啊、还是忘不了这位女子。你看多么苦啊！但是呢，今天要讲的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还是虽然这个女孩子占据了他的心啊，但还是努力的，好、哦，努力的 apply 这个 effort 去掉这个不善念。那过后呢，我改变方法啊，我开始不进食，只喝水，为了对抗性欲啊，性欲。我开始修白骨观，把女子的色身当作禅修的所缘。当我在禅修中观想时，我观想那女子色身的分解，以及自己色身的腐烂腐朽，这才慢慢地平息了妄念与欲念。最后呢，这个女子呢？终于从我的心中消失了。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要有这个精进力去去掉升起的不善法。如果这位阿姜呐、啊，他没有这个精进力去去掉这个升起这个的欲念呐、啊，这个 lust 这个欲念的话，他肯定会去找那个女子，最后呢，还俗结婚呢。所以这个未成熟的心啊，更加不能够成熟。同样的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在这个十五天里面呢，如果心中升起了这个欲念啊，或者是嗔恨也好，就要提起精进力把它给去除掉，不然的话呢，它就是心中的很大的障碍，就是进步的最大的障碍了。然后呢，这还不够哦，啊，去除了这个欲念过后呢，你还要去增长所有的善念，啊，什么善念呢？比如说你的戒啊，要圆满啊，定啊，增长你的定力， 然后慧呢，智慧呢，要透视啊所有现象的生命啊，所以两个方面，这个精进力呢是两个方面啊，为身之恶不令身，以身之恶令舍弃，这个是精进哦。啊，所以精进未必是说你坐那边三个小时，哇，很精进，但是里面呢都在想女孩子，或者呢坐那边你坐得很直两三个小时，里面呢都在想你的仇人，哎呀，这种那里是精进啊，哈、啊，精进呢就是说升起心中升起的不善法，把它去掉，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啊。很多人都误会了精进的意思啊。所以精进呢，啊，就是为身之恶不令身，以身之恶令舍弃，舍弃它；为身之善令其生，以身之善令圆满。这个才是四正情啊，啊，精进的四个部分。OK， 好，最后一个呢，佛陀说要使到未成熟的心成熟啊，以导致解脱呢，你一定要培育智慧，而且这个培育智慧呢，要培育到呢，这个智慧呢，透视所有现象都是生灭无常的。如果你的智慧呢，没有达到可以看到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无常的话呢，要去向解脱是不可能的。这个看到生灭无常呢，是 the gate to liberation 啊，是朝向解脱之门呐、啊。因为当你观到无常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苦，你就可以看到无我了。啊，所以没有看到生这个现象生灭无常的话呢，这个未成熟的心啊，是不可能成熟的。所以最后一天呢，我们会修这个观心啊，心念处就是要看无常，心的无常。好，所以如果具足这五个呢，心呢就未成熟的心呢就能够成熟了。那佛陀说呢，佛陀这样的安排呀、啊，啊，一二三四五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条件呢是什么呢？清净善知识。为什么啊？为什么清净善知识安排在第一个呢？啊，因为当一个修行者他清净善知识过后呢，那善知识一定会开示嘛，会讲经啊，讲戒定、戒定慧啊，怎么持戒，怎么修定啊，什么，怎么培育慧，所以他听了过后呢，他就会严守他的戒律。所以第二个啊，你清净善知识过后呢，你就会。第二个条件是严守戒律嘛，不要破戒嘛，啊，那你听多了哦，那个善知识讲不可以破戒哈、啊，要严守戒律，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的话，你就会去跟随，这样你就圆满了第二个条件。好，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少欲知足，不只是少欲知足，就是要多多听闻这些少欲知足怎么精进用功。戒定慧怎么读取这一些言论，好，那要时常听这些言论呢，要从谁那边听来啊？善知识。所以如果你跟善知识有来往的话呢，你就有机会时常听到哦，善知识他是怎么，他自己是怎样少欲知足，他自己怎么用功的，他自己怎么修定，自己怎么修慧的，你就可以时常听到了。好，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条件是什么？精进啊，精进啊，就是精进力来去掉已生的恶法，然后提升未生的善法啊。这个也是要亲近善知识，你才可以有，因为善知识会鼓励你啊，怎么去掉？万一你去不掉的话，善知识还可以提出很多意见，想办法让你去掉心中升起的善法、恶法，然后呢，增长心中的善法。然后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培育智慧来观照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无常的。好，这个也要亲近善知识，因为 甚至是会教你怎么观常，怎么观无常，怎么看到圣相，怎么看到实相的生灭。所以为什么佛陀呢说第一个最重要的清净善知识，当你圆满了第一个过后呢，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跟着圆满。那佛陀说当一个人具足了这五个条件如果能够的话呢，他说还要培育四样四种禅修。哪四种禅修法门呢？还要培育四种禅修法门。哪四种禅修法门呢？第一，要培育这个不净观。不净观呢分两个，一个是观三十二身分，身体是三十二身分组成的；第二个不净观是观白骨。目的呢，不净观的目的是为了克制这个欲望，对异性的欲望啊。不只是男的女的也是一样男男女女都要观嘛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修这个不净观，所以当这个欲望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用不净观来对治它。就像刚才比丘最后呢用不净观把这个女子的身体分解，看到它腐烂腐朽，然后结果她的欲望就消失了。第二个呢，要修的禅修法门呢是慈心禅，慈心禅呢可以对治我们的嗔恨、欲望跟嗔恨呐、这两个是五盖之恶为五盖嘛，五盖是阻止一个人证到禅那的障碍。那欲望跟这个嗔恨呢，刚好是其中两个，所以你不对治这两个呢，你要修定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呢同时又建议了我们有时要修不净观，有时要修慈心禅。那第三个呢，佛陀说还要修安波念安波念我们明天就会修了因为呢安波念可以对治妄念。我们的念头像猴子这样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没有一刻止息，所以修安波念呢可以对治我们的妄念，妄念不对治怎么定是不升起的。好，那第四个要修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观无常，观这个无常要时常观无常当一个人呢如实看到了实相的无常的时候呢，他可以去掉我慢 conceit I am他可以去掉我慢当无常观很强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可以建立这个无我观当一个禅修者呢，他看到实相都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他同时也了解到整个过程呢是没有一个主宰的，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人 control 整个过程的没有主宰就是无我嘛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现象的生灭的时候呢，他同时了解到无我想呢也被建立起来了当无我想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去除了我慢，当我慢被去除的时候呢，他就证到了这个涅槃。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今天的开示稍微 summarize 一下一个人呢要朝向解脱呢，心一定要成熟，这个心包括智慧心，但佛陀以心来说，那心一定要成熟。那一颗未成熟的心呢，我们可以用五个条件来使它成熟。第一个呢就是清净善知识，第二个呢持戒严谨不要破戒，第三呢就是有机会听闻一些对修行很有帮助的言谈，比如说少欲知足、独居精进戒定慧等等解脱这种言论如果多多接触的话呢，肯定可以让未成熟的心成熟。好，第四呢 就是精进嘛，哈，精进，提起精进，去除以身的恶法，然后增长善法，善法。好，第五呢，就是培育智慧，以了知实一切现象的生灭无常。啊，这五个条件哈。然后呢，佛陀呢，最后呢，还加上啊，记住了这五个条件呢，佛陀建议呢，再修四个法门。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个呢持心禅，第三个呢安波念，第四个呢观无常。啊，如果这些都具备呢，具备的话呢，未成熟的心就可以成熟，然后朝向解脱，就是可以看到、可以达到的了。好，谢谢。有问题吗？给你们五分钟。来。安那班呢？熟悉？安那班呢？有什么问题吗？
清
净
善知识，
善知识
是不是指出家人？
如果那个居士他具备的善知识的条件，也可以算是善知识。啊，任何人呢，只要具备了一个善知识的条件，他就是善知识了，不一定是出家人。还有问题吗 ？Yes。
上次都是说，沙利姆顿被我介绍的，每次他在修禅的时候，我们就试那个四种部位禅。那么好像是说，我们的世界很短的时候，是不是不是一定要修到四大部位禅？因为在世界太短促了，修了又好像就好像时间不够嘛，就每次要修四种。
一个十分钟而已啊。如果在禅修里面呢，比如说明天呢，我大概会教一点这个持心禅，啊，因为持心禅呢会让心快乐，心快乐才能够入定的，啊，不快乐心是不会入定的。所以持心禅，如果说平常呢，持心禅十分钟，不一定每一个都要修，因为佛陀这个是针对出家人，出家人没有上班嘛，很多时间呐。那在家人呢？选一个就好了，选一两个，一个是绝对不够的，啊，因为每一个禅修对治不同的烦恼，那刚好呢，那每个禅修呢对治不同的烦恼，如果你把那个法门学上来呀，刚好呢有一天那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应用了，未必说每一天都要修，不需要。好，比如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净观 ，OK， 那我就不用每天修了。啊，万一有一天呢，啊，这个对异性的欲望起来了，哎，我已经学会不净观了，我就快点拿来应用来克制升起的烦恼，不然每天每一个都要啊，就像你讲的没有时间。啊，但是学上来法门学上来，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就像一个人学功夫这样嘛，啊，功夫学上来啊，一到地人才用嘛，不是每天拿来用的。
如果我破戒，
你破戒
？On these 5 days， 我
努力。哦，这个不算破戒，那你就守五戒啊，你守五戒就好，然后守七戒，守七戒就好，这个不算破戒。破戒是说你已经拿了戒。比如说明天我才给戒嘛，我明天给戒，那你那个戒不能够过我不吃那个戒，你就不要 follow， 不要 follow 你就没有破戒啦。你 follow 了呢才去吃就叫破戒。明天再讲吧，明天给戒的时候再说。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哈，好，没有问题，我们回向功德。来跟着念哈。 伊当咩
本
央尼巴那萨巴恰尤
阿
都妈妈本雅巴冈萨巴萨塔南马杰玛帝萨贝
咩
萨曼
Punya
bagang, dabantu, sadu, sadu, sadu.